今次嘅主日學嘅課程咧係好多，而且係好豐富嘅，同埋時間上面咧都係即係可以能夠去俾你同埋星期三、星期四晚咧都有啲夜晚嘅課程。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星期六日未必嚟到嘅時候咧，我都係鼓勵你可以能夠參加啲週間嘅夜晚嘅即係主日學嘅課程，俾我哋去裝備認識神嘅話語。喺我哋聽到之先，我哋去同心禱告。親恩主，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自己嘅話語係奇妙，你嘅話語係豐富寶貴，俾我哋嘅生命可以能夠得到成長。我哋願意主你自己嘅聖靈親自嘅自由運行喺我哋眾人當中，開啟我哋嘅心靈，俾我哋能夠去聽得明主你自己嘅話語，俾我哋唔單止認識，俾我哋更加願意去遵從主嘅話語。願意主你自己嘅話語喺我哋嘅生命裏面被彰顯出嚟，願意主你自己親自去賜福。祈禱交託奉禮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在幾十年前呢有一個美國的牧師，咁佢係嚟好比去咗中國去宣教，喺中國宣教咗好多年。呢、這個牧師呢就有一次呢就述職，即係佢就會搭船呢就返去美國去探望佢個屋企人。咁嗰時嗰個時代呢就即係搭飛機唔係好普遍嘅，都冇高鐵呢家嘢嘅。咁嗰時呢就主要係搭船，而且船呢船程係相當之長嘅，即係可能係一兩個月甚至乎三個月嘅。咁所以佢要喺嗰個船上面呢係度過一段即係頗長嘅日子。咁船個嗰個船長呢原來係呢個牧師嘅即係佢識得嘅好朋友嚟嘅。所以呢因為係咁長嘅時間喺個船度，所以呢就常常呢同呢個船長呢就傾偈見面，差唔多日日都可以見到面，大家可以傾下偈咁樣。嗰個船長呢就成日係搵呢個牧師。咁、那個船長有一次呢佢就因為佢成日都見到呢個牧師呢就攞本聖經出嚟就喺度睇聖經，日日都睇聖經。咁佢就即係問起個牧師，咁牧師呀牧師，你呢到我所知呢你都傳道超過30年啦，點解你仲係日日睇聖經呢？唔通本聖經你仲唔熟咩？個牧師點答佢呢？牧師就答佢，船長啊，其實我知呢你行船呢都超過20年㗎啦，點解你時時都睇住個羅盤嘅呢？即係嗰時嗰個羅盤即係指南針。個船長啊，梗係要睇羅盤啦，因為雖然我好熟悉嘅航道，但係如果我唔睇住個羅盤嘅話，分分鐘係迷失嘅。嗰、那個牧師就話俾你聽，冇錯啦，我哋信徒都係咁嘅。信耶穌嘅人呢，如果唔係成日睇聖經嘅話呢，你都會成日有時你嘅人生裏面容易去迷失。其實冇錯，聖經對我哋每一個人嚟講呢，確實係好重要，好重要。對我哋信徒嚟講，我相信冇人反對即係聖經對我哋嘅重要性。同埋我哋都唔會反對，我哋應該係多啲去學習聖經。所以今日教育主日，我哋一聽到教育主日嘅時候呢，我哋自然就會想起即係我哋應該去學習聖經，明白神嘅話語。其實學習神嘅話語係好需要嘅。我諗，但我今日呢我就想同另外一段經文呢同大家去分享。喺我哋學習神嘅話語嘅時候，我哋有啲嘢係需要去留意，有啲嘢我哋先要去知道嘅。如果唔知道嘅時候，你神嘅話語對你嚟講就可能係失去咗一啲生命嘅幫助。好嘛，我哋今日一齊打開我哋思想嘅經文，生命記第六章，喺你嘅程序表內頁。如果你揭到之後呢，我想你同我一齊去讀第一節到第五節。大家揭到我啊，我一齊嚟喎，一二三。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要教導你們的戒命、律例、典章，叫你們在所要行過去為地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孫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華你的神，緊守他的一切律例、戒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以色列啊，你要聽，要緊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地得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的。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唔该。嗱，《生命记》咧其实系摩西嘅系几篇嘅讲章，主要系三篇嘅讲章。当摩西讲呢段嘅圣经嘅时候咧，即系讲对住以色列人讲到嘅时候咧，当时以色列人佢哋已经系结束咗旷野嗰种漂流嘅生活，佢哋预备咧就跟住落嚟咧就要去进入喺神嘅应许之地迦南地，喺嗰度咧系享受神嘅赐福。摩西系嗰刻佢知道呢批人佢进入咗应许之地嘅时候咧，佢哋即将会面对嘅系咩咧？系争战，系试炼、试探，同埋一啲异教文化嘅嗰啲嘅冲击。而神嘅心意咧，系要佢哋去到应许之地咧，系过一种重新嘅，即系全新嘅一种嘅生活。佢哋以前系漂流嘅，如今咧系奠居喺嗰度敬拜嘅呢一种嘅生活。但系摩西都知道呢一批人咧。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二批人，他们不是第一批，第一批已经在旷野里面即是死了。这一批人大多数人呢都没有经历过他们父辈那时那种出红海那种很亲身的经历，同时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在西乃山上面神是降下律法的那刻的那种属灵的经历，他们都没有。所以对这班人来讲，大部分人他们都不是很认识神，在他们生命里面都不是很多去经历到神。所以为他们能够去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能够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去继续去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摩西就在这一刻就要在他们即是预备进入的之前，他要告诉他们神之前做过什么东西，神的作为是怎样的，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再一次将神的话语、神的作为是重新的讲一次给他们听。所以这个叫生命记，重新的将神的教导是讲一次给他们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他讲完他的前面一到五章呢，是讲到神的一些作为和神的要求之后呢，在摩西在这里讲的时候，第一次他就提到，他说吩咐以色列人的是神。第一次他讲到，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要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即是说是讲嘢的吩咐人的是上帝。而且呢第四节呢他就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第四、第五节呢是以色列人当中是很出名很出名，个个以色列人都要熟记要背的那段的经文，被人称为示马经文。示马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希伯来文Shema 呢个字 ，Shema 呢个字咧就系停，即系第一个字停，原文里边就是停。摩西首先喺呢度要讲俾人听，其实系边个喺度讲紧嘢，系边个喺度吩咐人做嘢？呢、这个唔系嚟自摩西自己嘅吩咐，唔系当时帝王或者一啲领袖嘅吩咐，系神自己嘅吩咐。神系创天造地嘅嗰位。神是他至高的那位主宰，是他讲嘢。那这一位主讲嘢的时候，人是应该有什么的态度呢？应该是听，应该要听。但是犹太人的文化呢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些类似的。当他们讲到听的时候呢，他们是包括服从、遵行。我们你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嘅父母成日叫我哋：，喂，你要听话，系嘛？即系唔系话我哋嘅耳仔有问题，系话我哋咩啊？听到父母嘅教导嘅时候，佢哋嘅提醒嘅时候，我哋要去做。所以你睇到，其实犹太人同中国人一样嘅。所以摩西喺度同佢讲：，你哋要听嘅时候，事实上就系要求佢哋，你哋要去进行。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咧。你看到几乎每一节里面呢都提到同遵行有关嘅嘢，有关嘅词语。第一节佢话你哋要遵行，第二节你哋要谨守遵行，第三节都要遵行嘅。反复喺度强调緊你哋听完之后要去遵行。嗱，呢个就係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原则。即係人认识神嘅话语最重要嘅目的係为咩呢？係为咗去遵行神嘅话语。 這個都是我們學習聖經、學習神的話語的時候必須要有的那種的心態。我們今天我們學習神的話語，我們去參加查經班，我們去參加主日學，我們參加這個課程，我們最重要的我們先要搞清楚，我們不是只是為了單單去增加一些知識，我們更加都不是只是為了是滿足自己求知的那種的興趣、那種的慾望，而是什麼呢？是要去遵行神的話語。如果我們單單去學習神的話語，不是為了去遵行的時候，那我們所學到的東西呢，對我們屬靈的生命呢是幫助不是很大。我認識有一個弟兄，我認識到他都很多年了，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那時候已經信了主二十多年了，他是一個很喜歡讀聖經的弟兄，而且他家裡面很多釋經書、神學書的，他不單止外面參加那些課程、參加那些的、即是查經班，而且呢他就對聖經是很熟的，所以曾經有時跟他一起去參加課程之前，我讀神學，有時跟他參加課程的時候，那些神學老師一問一些問題的時候，他一定是第一個答的，而且每一次都答得很準確的，他對聖經他是很熟，熟到一個地步，你講哪一個內容的時候，他即刻可以告訴你是哪一章哪一節，很厲害、而且他不單止對聖經熟，而且他對整個的神學的整個的要義那些的、教義的問題，他都可以講得清清楚楚，而且跟你講的時候分析得頭頭是道的，所以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但是呢，這個弟兄呢他從來沒有在他教會裡面去侍奉，那我們覺得奇怪，說你這麼熟聖經，你這麼有神學知識，為什麼你的教會不找你做主日學老師呢？他現在不說。那後來我們接觸多了就知道了，為什麼呢？這個弟兄呢，其實你跟他長即是、多一些說話，多一些傾偈的時候呢，即是你就發覺到他沒有什麼基督徒的生命，在他身上面呢你是感覺不到他是一個很敬畏很敬虔的一個基督徒，而且常常呢是令隔離的弟兄姊妹呢是受傷的，講些東西令你覺得即是很受傷害。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學習神的話語未必是為了去進行，可能只是他滿足他自己那種求知的盼望，那種知識所帶來的那種的滿足，很享受這種的滿足，所以他所學到的神的話語在他的生命裏面不能夠發揮效應，不能夠去幫助他生命成長。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回崇拜，我們回團契參加查經班、參加主日學，我們的心態是否為了去遵行神的話語呢？當我們是預備明白神的教，即是聖經的教導的之前，我們有沒有一個願意去遵行神的話語的心呢？如果你是立志去遵行神的話語的時候，我相信你的話語當你明白的時候，就能夠對你的生命真的帶來一個很大很大的幫助。要遵行神的話語，認識神的話語是為了遵行，這個不單止是神的吩咐，在這裡呢第五節呢還告訴我們聽有一個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要表達我們對神的愛。在這個第五節他講到，他說你們要盡心盡性盡力的去愛耶和華你的神。這一句呢都是很重要的一段經文、當那些律法師問耶穌的時候、整個律法是什麼啊，跟著耶穌呢就將整個律法呢就濃縮到兩句，其中一句就是這一句，盡心盡意盡力 盡性盡意的去愛你的神，第二句就是愛人如己，所以這個是差不多幾乎是整個律法的 50% 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句。其實有很多學者呢，其實很多學者呢就會在這裡分析究竟、這裡所講的心性力是指的是什麼的意思，但我自己個人呢我就比較認同另外一些學者的他們的解釋， 佢哋喺度讲紧，其实佢呢句说话，佢唔系喺度讲即系心系乜嘢，性系乜嘢，力系乜嘢。佢系表达咩咧？佢系表达系一种嘅全人嘅一种嘅爱，即系你嘅思想、你嘅感情、你嘅意志、你嘅行为，整个人你嘅生命里边全部嘅一切喺当中去全人，同埋呢一种嘅委身嘅爱嘅里边。所以综合神嘅话语就系要体现你对神呢一种委身嘅爱。而第五节咧，神喺呢度讲，佢话你哋要咁样嘅爱爱上帝。我哋读呢度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话爱呢样嘢咧，点解可以系话你哋要吩咐你哋要咁样去委身嘅爱咧？即系你爱一个人，如果人话我命令你去爱佢，你会点啊？你觉得好奇怪，即系爱一个人唔系自发嘅咩？点解仲要去命令呢？如果系命令嘅时候，系咪爱呢？即系其实，如果我哋遵行神嘅命令，如果系冇咗，不过我哋知道，如果我哋遵行神嘅命令系冇咗爱嘅时候咧，系如果系出于一种责任咧，就好惨噶啦，即系不得不做，而且咧好容易变咗律法主义嘅。但系如果系出于爱嘅时候咧，你可能做嘅时候咧就会好甘心。但我哋就仍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在这里要求我们去用委身的爱去爱他呢？为什么神要求他的子民用这样的爱爱他？原因就是因为神就是用这样的爱爱我们。因为整个的旧约你听到其实是约嘛。在整个旧约里面呢，神是跟人去立约，同以色列人立约，同佢哋嘅列祖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当神立约嘅时候，同人立约嘅时候，神就将自己系委身喺呢个约呢个个关系里边。神自己就喺呢个约嘅当中，将自己即系委身喺里边，用嗰种委身嘅爱嚟对待嗰啲同佢立约嘅另外一方。所以你睇到出埃及记嘅时候，你可以睇到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将他们带领那个为奴之地，在整个埃及四十年里面，神是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他们，每一天给他们有供应，是足够他们 是食，还有呢他们所穿的鞋其实都没即是四十年都没烂过的，所以神的恩典一路的鞋当中去眷顾这样去即是爱他们。所以在古时候啊，立约这种的关系呢，如果一方按照这个约的要求去履行了这个约的责任的时候呢，他们有责任是要求另外一方呢是按照这个约的要求去履行他的责任。所以神用完全的爱爱了人的时候，他们有责任是要求人是以爱去回应他。用我们现在的例子，我们都会很明白，即是如果一个妻子佢即系同即系喺个婚姻关系里边，如果一个妻子佢有一种完全嘅爱和爱佢嘅先生嘅时候，如果系佢先生佢三心两意，对佢嘅爱完全唔粗唔踩嘅唔睬佢嘅时候，其实我哋觉得呢个先生系有啲问题嘅，系咪？因为喺呢个关系里边，一方系咁样去委身俾对方嘅时候，都有权嘅系要求另外一方以同样嘅方式嚟回应佢。所以神在这里呢，就其实他是用这个方式是告诉人听，我用这个爱爱你们，你们同样都应该用你们的这样的爱委身的爱来回应我。事实上你看新约都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其实他是为了爱我们，他将他人完全的去牺牲，是为了爱我们，救我们这班不配甚至乎不信的人，在我们未信之先他就已经是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了。你想想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除了爱我们的父母之外，有可能是为我们是献上生命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会对我们的爱爱到这个地步的，愿意为你是献上生命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去给了我们。所以他们有需要是我们是当中用我们的行动去回应他。怎么回应他呢？ 就是委身给他。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四章呢二十三节耶稣说，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你爱耶稣，你委身给耶稣，遵行他的道，就是你爱你委身的表达。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愿意遵行神命令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愿意委身给上帝的人呢？你记不记得你信主的时候，人问你，你曾经有讲过，我愿意他做我生命的主，我的生命交给他，即是这种就是委身的那种承诺，你还记不记得呢？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可能耐了，我们未必是愿意，或者我们忘记了我们过往的那种的承诺。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呢是用各种的藉口呢去推，或者我们选择性的去接收神的说话，不愿意去遵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很少去尝试去体会天父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当你去用些时间去尝试体会神对你的爱的时候，我想会帮助我们对神更加的委身。我认识一位的姊妹，这位姊妹呢和她的先生就是一个弟兄，他们有一个女儿，个女儿很小的时候呢就生了 一种很严重的病，那种病呢是几乎可以夺去她的生命的。所以在她女儿很小的时候呢，他们就带了她的女儿呢是出入了无数次的医院，天天在医院里面很多很多的治疗。后来过了好几年之后，他的女儿的病呢开始稳定了。但是呢虽然稳定，但因为个病的缘故呢，他的女儿很多东西不吃得的。所以呢他们每一天呢都要预备一些特别的食物，早餐、中餐、夜晚都要为他的女儿特别另外的去预备的。而且呢他的女儿因为即是在当中接受治疗的时候呢，那个读书的那个时间呢就即是褪迟了，所以他又要即是教他。所以在他的女儿的成长过程里面呢，这对父母呢即是这对弟兄姊妹，即是这对基督徒夫妇呢就用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很多很多的忍耐，很多很多的爱在当中去服侍他的即是女儿。到如今呢，佢个女呢已经大学毕业㗎啦，已经开始做嘢㗎啦。所以讲起呢啲事嘅时候，有一次我同呢个姊妹去分享，即係倾开呢样嘢嘅时候。咁我就话啊，其实做父母真係好唔容易呀。即係养育一个女，即係冇话一个咁即係身体咁有咁大需要嘅。所以养育一个正常嘅一个嘅即係儿女，都是一个好唔容易，好唔容易。所以我见到有啲人喺度点头呢，我就知道其实佢哋好明白呢一种嘅感受。真係好唔容易嘅。但係呢个姊妹话俾我听呢，佢我喺养育呢个女嘅时候呢，我就会体会到天父同埋耶稣基督对我系几爱我。我对呢个女我所付出嘅，我嘅爱心，我嘅忍耐，我个无微不至的那种的照顾他的那种的情形，远远的不及得天父对我。我听完之后我好受感动。我想下是啊。其实你和我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未信耶稣之前，你想下我们是不信的。但是耶稣既然愿意将他的命去交给我们，救我们这班是背叛他 不认他的人。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的生命仍然有时是不信的，有时是叛逆的，有时不愿意听他的说话的，有时甚至乎我们偏行己路，犯罪得罪他的。但天父的爱仍然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眷顾我们，他仍然给够用的恩典给我们，他带领我们人生的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仍然是伸只手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过生命里面的难关。 而当我哋愿意回转嘅时候，我哋翻翻嚟佢跟前话：主啊，我唔啱啊，我需要你啊！耶稣基督佢就天父佢就佢嗰种嘅接纳，佢用佢嘅话语系教导我哋、引领我哋一份嘅爱。其实我哋都经历过。如果当我哋去尝试去体会到天父呢一份爱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嘅心就会被爱所打动。我哋愿意委身嘅时候，我哋愿意去遵行神命令嘅时候，我哋自然就甘心得好多。系咪弟兄姊妹？你遵行神嘅话语，系咪为咗爱佢呢？你有冇体会到佢对你嘅爱呢？这个是神自己的那种的工作。在这里呢，摩西不单止讲到要神的吩咐，他要以色列人去遵行他的命令，而且呢他都讲到神的吩咐对人来讲是当人去遵行的时候，神会给人有祝福的。这个是神给人的应许。我们看看神给人有俾嗰啲遵行神命令嘅人有咩嗰个应许。佢主要嚟讲呢係有两类嘅应许。第一类呢就係、是、第二节，就係、是、叫你同你嘅子孙一生都敬畏耶和华，而且呢后面呢係使你啲日子可以得以长久。第二个呢就係、是、第三节，佢话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享福，人数增多。我哋逐一睇睇呢两个嘅应许。第一个应许呢，佢话叫你哋嘅日子得以长久。我哋明白呢一句，其实呢度神对以色列人嘅吩咐呢，唔系喺度讲緊即係你遵行我哋命令你就会长寿，唔系讲呢样嘢。摩西喺呢度讲嘅时候，其实个意思呢系指到佢整个嘅民族，当佢哋愿意去遵行神嘅命令嘅时候，佢哋同佢哋嘅后代就能够去长久地留在神那个应许之地，在那里享受神给的美福。如果以色列人他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能够继续在应许之地的去享受神的恩典。而且当他们去遵行的时候，他们的子孙都能够在当中学习到或者受影响，能够去敬畏神，继续去在神的应许之地去生活。事实上一个人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他敬畏神的那种的生命都能够影响到他的子孙、下一代甚至乎几代人。有一个新约的学者，都是一个很著名的牧者，叫 D.A. Carson。 这个是一个很敬虔的牧师，而且他的学术是非常之严谨，受很多人的尊重。他是新约的教授。为什么他的生命会这么敬虔呢？他说他是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间美国的牧师，即是美国教会一间很小很小教会的牧师。他在教会可能只有几十人而已。但是他和他爸爸他就看到他的爸爸是一个怎样的敬虔的人。读神的话语，去遵行神的命令，去为到他的教友去祈祷，摆上他自己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敬虔的家庭里面，他就树立了养成那种他愿意去追求神、敬畏神那种的生命。他就受到他爸爸的生命的影响。一个敬虔的人，他的生命有可能影响他的下一代。有时不单止下一代，有时可能是几代。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做有一个学者，他做了一个调查，他调查一个家族，一个家族200年，他调查他里面屋企里面呢，即是200年当中有啲咩人，哪个呢？就是爱德华兹，是一个美国好出名的一个神学家，这个人是即是18世纪的一个好著名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这个爱德华兹呢，即是他用200年的时间就搜集，即是他调查这个家族在200年里面，他搜集他们所有家里人的那些人啊，他子孙里面他做了什么事啊，跟着这样调查。他就发觉到 爱德华兹佢整个家族里面呢，总共喺呢200年里面有1394人。喺呢咁多人嘅当中，係冇一个人有犯法嘅纪律。冇一个人有犯法嘅纪律。冇人犯过法。而且呢，喺呢个家族里面呢，有100位嘅教授，产生咗14位嘅大学校长，70位嘅律师，300个嘅法官，60个医生，同埋60个作家，仲有300个牧师同埋神学家，另外仲有3个国会议员，一个副总统。所以佢睇到呢个敬虔嘅家庭里面所带嚟嘅，其实就係呢种敬虔嘅榜样。点解呢？因为佢嘅生命里面呢，佢产生咗一种嘅种子。咩嘅种子呀？係爱同埋善嘅种子，係敬畏神嘅种子。所以成个家族係神嘅恩典里面蒙福，遵行神嘅话语，佢哋嘅榜样，呢啲人嘅榜样能够影响下一代几代，喺当中令佢哋一齐喺神嘅恩典里面蒙福。呢个係第一方面嘅应许。第二方面嘅应许呢，係讲到自己㗎喇，係第三节，佢係讲流奶，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多。其实呢度呢，流奶与蜜之地呢，呢度其实係讲緊嘅就係、是、嗰啲好，即係呢个係旧约里面呢一种好祝福嘅一种嘅景象。奶同埋蜜呢，係奶同埋蜜呢係表达嗰个应许之地嗰种丰盛同埋富饶。而人数增多呢，其实都是当时古代的时候那个蒙祝福的那种的象征来的。所以神在这里应许以色列人，当你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饱得这些的满福，即是这些美福。这个同时都是神在对亚伯拉罕的个应许。没错，一个人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蒙神的祝福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批人被称为清教徒 Puritan， 呢批人呢是一班基督徒，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呢，很多教会历史学家呢就共同认为呢，这一批人呢是最敬虔和生活方式最圣洁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不单止爱慕神的话语，他们是致力呢去遵行神的话语，他们不单止有很高的那个道德情操，而且呢他们是致力在自己的工作、家庭、他们的社会活动、他们的商业、他们每一个行业是为了是荣耀神，在当中去这样去生活。所以在当中呢产生了很多的神学家，都是这些清教徒的神学家。我们所熟悉的是哪些呢？有些是写天路历程的约翰本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天路历程这本书。有爱德华兹，我刚才所讲的。仲有讲到王子斯布珍、中马田同埋 J.I. Packer， 即係巴克，即係呢啲就係呢啲好著名嘅神學家。而且佢哋呢啲人呢係当时嘅社会呢，对美国嘅社会係带嚟好大好大嘅影响，令到好多行业呢係得到嗰种嘅振兴。好多人呢喺呢啲人即係做一啲嘅统计，其实呢发觉到呢啲人年老嘅时候呢，好多係生活好美满嘅，家庭都好幸福嘅，而且相对于同时代嘅人嚟讲，呢啲人都好富足，而且好多好长寿健康嘅。开头我唔好明点解啲人系咁呢，但后屘諗下，其实个道理好简单嘅啫。一个遵行神话语嘅人，蒙神嘅祝福，如果你真系按照神嘅旨意去经营你嘅婚姻、你嘅家庭，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你的下一代，其实你的家自然很美满的，是不是？如果你用神的话语去看待你的金钱，有智慧的去看你的金钱，去智慧的去投资，当你将赚到的金钱去用在帮人，在神的那个角度里面的时候，你自然你的心里面就不会缺少喜乐和满足的。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管理你的身体，是管理你的生活，即是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你自然的身体是比别人要健康一点。当你去将你的生命去火热去侍奉，去投入在建立人的生命这些事业上面，你的生命自然是满足是喜乐的。 神，当你遵行神的话语，就会令到我们蒙神的祝福。当然神的应许未必是给我们遵行神话语的人物质一定丰富，身体一定是很健康，生活顺利。有时都可能会给我们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的，但是神的应许，祂的同在，祂的喜，给我们的喜乐安慰和生命的能力，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可以怎样回应神的话语呢？我想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第六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六到第九节。唔该，其实喺呢度咧，呢三节里边咧，系主要提到两方面。一方面咧，系讲到我哋终身学习；另外一方面咧，讲到我哋信仰嘅传承。喺呢度讲，佢话第六节，佢又讲，佢话不可忘记，要将神嘅话语咧，系记喺你嘅心上面，系提醒我哋冇忘记。第八到九节咧，佢讲到佢要将神嘅话语咧，呢啲经呢啲话语咧，要系记喺嗰个手上面作记号。戴在额头上面作惊吓，第九节还要写在房屋和门框上面。其实这里是提醒我们，我们要随时的去将神的话语学习摆在心里面，还要去实践。因为在这里所讲的，其实手是代表了行为，而额头是代表了思想，代表了你的价值，就是那种判断。在家里面呢，是代表你私人的，就是那个个人的空间里面。在城门是当时很公众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中心。所以就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公众的时候，我们都要将神的话语去藏在心里面，将它用出来。第二方面呢，就提我们要记得信仰的传承。在这里说，他要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面、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去读神的话语。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真的在从小的时候就对他们的儿女就开始教导圣经。所以很多以色列人自小，犹太人自小就开始三岁开始就在家里面接受信仰，所以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们去背圣经，而到他们13岁呢，他们就能够去对圣经是很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像以色列这样去将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下一代呢？你在不在意你儿女的信仰的情况呢？当我们好当他们好功课很紧张的时候，预备考试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鼓励他，叫他们读神的话语，不要忽略和神的关系呢？这个是我们对信仰那种的下一代的那种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你说我暂时我没有仔女，那我怎样去就是对我下一代呢？你可以去投身在儿童主日学、少年主日学，是用你的生命去模造神的下一代。不单是下一代，你都是人家的下一代。即是告诉我们呢，我们都要回去我们前人的信仰里面去寻找一些信仰的那些力量。你说怎么寻找啊？从教会历史的里面读教会历史，看教会历史当中神怎样引领一些人，是经过了那些磨难所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对神那种的委身，你看神是怎样真实的去带领他们经过，给我们当中得很大的激励。盼望我们在来跟主日学的当中，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是为什么而学习，是为了遵行，是为了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同心祷告。亲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地提醒我们，我们学习圣经，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是为了遵行。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真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实践你的话语。对于主，你都是特别的加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实践你的话语里面，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挑战。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有够用的信心，够用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真是在主你自己的祝福当中经历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